好感恩咧，啲气味好似慢慢已经消失咗啦，嗬！我哋咧都揾到，原来系即系教会以外嘅一个源头嚟嘅，所以大家应该咧可以放心啦。即系多谢头先嘅统工喺咁短时间里边帮我哋处理到，所以都系同好应今日嘅经文，好多嘢唔到我哋预期，唔到我哋谂嘅点，但系唔等于话件事发生咗之后就翘埋双手咩都唔做，做我哋本分可以做到嘅嘢，我哋同心去祷告。差上主，我哋去多谢你，多谢你保守，让刚才嘅气味都已经即系散去，我哋可以如常地去继续喺度去敬拜你。生命好多嘅预备，其实真系唔系理所当然，用嚟存一个感恩嘅心咁样去回应。多谢你赐下宝贵嘅救恩，多谢你赐下宝贵嘅话语，更多谢你赐下宝贵嘅圣灵，让我哋引导我哋进入真理。求圣灵亲自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我哋无论系讲嘅、听嘅，一同去蒙福，让我哋能够有属天嘅智慧，懂得喺日光之下点样过一个有智慧嘅人生。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嘅圣名去求，阿门。教宗复活节咧，我哋今日又翻去传道书嘅学习，我哋继续会睇第十章嘅下半部。我哋少少咧，稍稍可能都隔咗一两个礼拜，我哋温翻一下上文先吓。从第九章开始，传道者就提到人生好多嘢咧，都好似莫测难明咁嘅。第一，成功系冇把握嘅。九章十一节话：快跑嘅未必可以赢，强壮嘅未必可以战胜，智慧嘅未必得粮食。就算明显有个人之处，都唔可以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呢、这个世界冇必胜之道，有好多嘢咧会意外都唔定。第二。社会有时会发现秩序颠倒的。十章的六七节，愚昧人站在一个高位，有钱人又坐在一个低位，仆人骑马，王子好像仆人那样在地上行。社会上常常有一些异于寻常的事发生，秩序颠倒，令人家感到很混乱。第三，做一些很平常的工作，有时候都潜伏危机的。十章的八九节，拆毁城墙的可能被蛇咬到，开凿石头的会受损伤，劈开木头的会遭危险。表面睇嚟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一样潜藏着一些危机。确实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多事常常出人意外，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人的智慧似乎很有限制。不过尽管如此，传道者不是鼓励我们不如翘埋双手什么都不要做。传道者是提醒我们不要将人的智慧抬到天那么高，以为说靠自己的智慧可以掌管人生一切的事。但是不是说追求智慧就没有意义，智慧仍然有各样的好处，远远比愚昧要好。我想起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发生的九级大地震，当时的海啸高度是超过40的公尺，跟住引起一个好严峻嘅就係福岛嘅核电厂嘅事故，因为辐射外泄引嚟全球嘅恐慌。据报道呢一次嘅地震呢，有超过15000人嘅死亡，980000栋房屋受损，而经济嘅损失呢係高达2100亿嘅美元。日本喺一个处一个即係好活跃嘅地震带嗰度，地震会发生佢哋一路都好清楚预期到。所以他们一直都有很多的准备，但是几时会发生，会几严重，他们没办法控制，发梦都没想过原核电厂会竟然会有事。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地震发生之前，他们尽量做预防的一些措施。小朋友小时候读幼稚园已经要学那些防震的演习，建筑物有一个好好的尽量做到最好的一个高度的防震，减低发生地震的时候的损害。那地震发生了之后，他们又怎么回应？在其他的国家，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可能天灾之后，那些官员竟然会去霸占一些救灾的物品，灾民争先恐后去抢很多的那些救灾品、日用品等。我记得3.11地震之后呢，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啲人喺度抢盐，有冇记唔记得？嗱，嗰时咧有谣传话咧盐咧含有癫嘅，吓而癫咧可以咧防止吸收一啲嘅辐射，跟住咧开始大家喺度即系抢盐啦。 文说咧个试过咧炒到咧高到20倍售价到。3.1地震之后，日本人系佢哋自己首当其冲，喺一个水深火热、满目疮痍嘅环境底下，佢哋点样回应？佢哋嘅态度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灾民表现出好冷静，即使佢哋好伤心，佢哋冇呼天抢地、怨天尤人，佢哋表现出良心，只系买自己需要嘅嘢，冇囤积好多货品。佢哋表现出秩序，冇乘机抢夺啊、偷窃，而店铺咧冇去趁机抬高个物价。佢哋表现出一啲良善嘅品格，啲食店免费派咖喱饭。电器铺免费让人可以手机充电，起码可以同屋企人报个平安。洗水机免费去即系饮品任你揿。亦都有啲好紧守岗位嘅无名英雄。当核电厂发生事故嘅时候，有50位嘅员工，佢哋愿意坚守到最后挽救呢个核电厂。一位24岁叫做远藤未希嘅日本女性咧，佢喺防灾对策厅嗰度做广播员嘅。当时的职责就在海啸的时候要呼吁人快点逃到去高的地方。如果是你见个海啸来紧，你叫人你快点逃到去高的地方啊，你自己会讲几多次呢？来紧那个海啸他讲了44次30分钟，直至有同事在这里跟他说你再不走他才要逃到屋顶，但已经太迟，最后他自己是遇难。我看见可唔可以冇地震啊？可唔可以地震唔系咁严重啊？呢啲唔到日本人去拣，佢哋冇得控制，但系佢哋表现出喺天灾之后要互助互爱，以求共同生存一种嘅生存智慧喺度。呢种生活嘅态度，某程度上喺度雕琢塑造紧日本人嘅民族性。我哋自己都好想去问，我哋作为天国嘅子民。我们的生活态度怎样去雕琢塑造我们天国子民的属性？虽然人生莫测，很多事不到我们控制，我们总可以掌握到一些日光之下生存的智慧。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这个课题，特别当我们要面对人生很多不可以避免的危机、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样活出有智慧的人生。很想跟大家首先重温两节提纲挈领的经文，是传道书的第9章7和10节，记载在我们的程序表里的。大家有的麻烦你一起拿出，我一起诵读好不好？辅助经文里面的传道书第9章7和第10节。1、2、3，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第10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须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两节经文，传道者很简单总结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我们神给我们的份在这里。享乐有时，工作有时，不过不要忘记生有时，死有时。所以趁着我仍然存活的日子，我们好好地去享受，好好地去谨守神给我们的份。我一起从今天研习的经文第10章12至20节，看看人应该怎样在一个莫测的人生里面去谨守我们的本分。传道者提出三点。第一，把口啊，愚昧人口出妄语，智慧人呢口出恩言。第二，只手，愚昧人懒惰放纵，智慧人呢勤劳啊节制。第三，我哋个心，面对在位嘅权贵，智慧人呢识得节制，唔会去咒助佢哋。当然啦，你个即系个心谂啲乜嘢，你的手做啲乜嘢，你把口讲啲咩，就互相有即系关联噶啦。我们先来看看愚昧人和智慧人在舌头纪律上有什么不同。我们看12至15节。12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恩言呢，原文是有恩典的意思，有智慧的人去讲的说话是有恩惠的、合宜的、有建设性的。而相对呢， 愚昧人的说话，什么叫吞了自己呢？只是说败坏自己的名誉，自取灭亡。十三节说，他口中的说话起头是愚昧，结局是邪恶的狂妄。中国俗语说，狗口就长不出象牙。愚昧人讲说话的内容是源于他里面的品格和他的心思意念，起初可能是随便无无聊聊讲下嘢，跟住越讲越糊涂，胡言妄语，结果咧就伤害到其他人，引嚟罪恶同埋祸患。十四十五节，愚昧人多有话语，人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十五节，愚昧人的劳碌使自己困乏，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人口不择言、滔滔不绝的原因，是因为他懒叻，以为自己很有见地。十四节形容他这个愚昧人大言不惭，在高谈阔论一些根本没有人可以预知将来会发生的事。但是这个人其实怎样呢？十五节说，其实他连入醒这些这么简单的一般知识他都不晓得。这个愚昧人不知自己的极限，乱咁讲嘢，嘥晒啲时间。谂起一件咧，谨慎言语嘅趣事。嗰时仲喺神学院读紧书，咁咧嗰日老师上堂之前咧，要派同时派几份笔记。老师已经再三叮嘱啦，今日有几份笔记要小心去传。传嘅过程你估啦，结果都系搞乱咗。咁老师一时咧就发脾气，冲口而出咁讲啦：你咁蠢噶，咁简单嘅嘢都搞乱咁。其实那天已经是刚上堂开始就讲了这句说话了，老师如常地继续就上了个堂。你估下一次上堂之前，教书前老师做些什么呢？你会怎么做啊？讲对不住，他就是讲对不住。他引用了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凡马弟兄的是废物，必遭受议会的审判；凡马弟兄是白痴的呢，必遭受地狱的火。他回家呢左思右想，这段经文都令他很不安，要跟我们讲声道歉。不过呢，他讲完对不住之后，他就说了，其实你们真是抵闹的，这么简单的事都搞不定。我跟老师讲了，我们有一个总结，老师你是讲了对不住，不过你用一些比较合宜的说话闹多我们一次而已。我们就互相在笑，就快乐收场了。连神学院的老师都一个不留神，有时会讲错说话，我们个个都更加要谨慎，不要一时失口。一时失口我想有时都在所难免，更加小心。有时我们是习以为常，一些没有好的舌头纪律，我们自己都觉得是这样的，觉得没事。有时我们可能根本都不清楚件事的上文下理，都不知道为什么人讲我又讲，还要越讲越兴奋，加把嘴，加盐加醋，夸张失实。又或者可能只是看了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社评，听到某某学者的几句说话，就哇当正自己是专家，这样抄人的口水味，大高谈阔论，自高自吹自擂都不定。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这样讲，善人从他所传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传的恶发出恶来。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最后一句记住，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小心我们的舌头纪律。我们从小小个幼稚园爹地妈咪老师就教我们说话要有礼貌，要得体，好像一些是老生常谈的事。不过假如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位分，我们要有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的诠释，为什么要管住把口。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没有资格去核制去贬低任何一位同样按住神的形象去做的人。我们是因为敬畏这个造物主，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明白我们的渺小，不要自以为聪明，口不择言。因为我们经历过上主的赦免，经历过上主的恩，我们盼望我们口的说话同样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老师一句这么简单，其实说什么你们这么蠢，我想不是很大件事，但为什么老师要道歉呢？ 我想不是因为觉得这样不合体统，因为他看见他在上主前的位份，他觉得这句说话不合宜。传道者提出莫测的人生里面要谨守的本分，第一样就是不要口出妄语，而第二样呢就是要勤奋有节制。我们看16至19节，16、17节比较了两个邦国不同的情况。16节，邦国啊，你的君王若年少，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17节，邦国啊，你的君王若是贵族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是为强身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传道者比较紧两个邦国里面不同质素的国王的君王去治理，因而有福有祸。16节形容这个君王是年少，年少可以解做是孩童或者是奴仆。孩童不是指他的实际年纪很小，而是比喻这个君王不够成熟，不可以承担的重任。如果解为奴仆，都是寓意他们出身寒微，没足够的条件成为一个一国之君。而相对17节，这个君王是贵族之子，就恰如其分高贵的情操去治理国事。这位昏君的周围有一班群臣，朝头早就宴乐了，当然没有清醒的头脑去治理国事了。而相对这位贤君呢，他身边的群臣在适当的时候有节制合宜地去享乐，为所要得力，不是为了醉酒奢华。上梁不正下梁歪，邦国需要一位称职成熟的领袖带领群臣去治理国事，国土就会兴盛。18节更加再次去强调懒惰的祸患。18节，一人懒惰房屋塌下，一人手懒房屋滴漏。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屋就是这样的，那些墙用石砌石，又用泥土这样封住，屋顶有些树干做一些横梁，然后跟着加些树叶树枝，然后再有些泥土这样。那这么简陋的一些建筑，如果没有常常去修理，落雨的时候就会滴水会淋下来了。19节比较难理解，不是很明白。他说第十九节，摆设筵席是为欢乐，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诠释。如果我们呼应上文16节呢，就去批评那些昏君的生活，就一味不务正业，挂住荒宴醉酒贪财。如果是呼应上文18节呢，就是表示人呢要勤奋。人可以在劳碌里面享福，不过没有免费午餐的。你想宴乐，你想欢乐嘛，可以，但没有钱的话，这些享乐呢不可以实现。睇返传道书嘅背景呢，我个人倾向係后者嘅选择。当然享乐係只有节制，而金钱亦都只可以提供某些一啲嘅即係帮助。不过无论边一个诠释都好，都唔影响我哋去理解呢个段落嘅主旨。喺莫测嘅人生里面，人嘅智慧好有限制。但係无论如何，我哋都要谨守我哋嘅本分。智慧人去勤劳有节制的生活态度，点都好，远远比愚昧人懒惰任意放纵的有益好多。我都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讲，懒惰贪舒服是我们的很大的敌人。我想起心理学家安德斯，他在德国柏林最顶级的音乐院做了一个研究，天才是怎样形成的。他邀请了老师呢，将小提琴的学生分为三批。第一批呢，就觉得他们将来会成为一些很有潜质举世知名的演奏家的。第二班呢，估计他们将来呢会是都算中规中矩啦。第三班呢，就觉得这班将来都是最多做小提琴老师的。这样。安德斯就对这三组的学生，将他们一些学习的过程呢做一些研究。他们发现在5岁的时候呢，三组学生练习的时间差不多，都是每个礼拜2-3个钟而已。但到8岁的时候呢，明显的时间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到了20岁的时候，第一组的同学仔呢，每个礼拜大概练30个钟头。那就是说过去这20年里面呢，他们若即平均计练了超过10000个钟头。而第二组呢，8000个钟。第三组呢， 4000个钟左右。即是说确实有些人可能我们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好很多，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天才，你需要有很多不断的努力继续去磨练才可以成就得到。我想要勤力，不要懒惰，这些我们跟刚才讲要什么谨慎言语一样。我们读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开始听三只小猪的这个故事，如果谁未听过，你们还很小，真的你找到些人吧。咁究竟看似老生常谈嘅呢啲嘅说话，究竟传道者点样去理解呢？似乎传道者嘅描述底下有唔一样嘅原因。我再重睇一次头先我读过嘅第9章第10节，凡你手所当做嘅事，要尽力去做，有个原因嘅，因为在你所必须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成日以为做嘢咧好辛苦，以前苏牧师成日讲挨世界定叹世界，嗬。神赐俾人有治理大地嘅权柄，俾人各样嘅职份。传道者提出唯有今生仍然有生命气息嘅时候，呢啲咁嘅日子，我哋先至可以有机会用我哋嘅知识啊、智慧，按住神俾我哋嘅能力同埋场景去完成神俾我哋嘅职份。所以要趁有机会去享受、去履行这些职份，活出有意义的丰盛人生。如果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的生命在倒数的话，我们会珍惜光阴，不会乱浪费时间。我看见一些长期病患的弟兄姊妹，他们仍然很努力地去存活、去生活，有时候我见到我觉得很欣赏他们。一方面他们很努力去接受治疗，但是当他们在他们身体可以许可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自己的处境里面，他们仍然很努力去活生活。可能他们不可以全职的工作，那就做 part time 咯，不可以做 part time 的，那就可能有时回去公司都做下工作，记挂一下些东西。他们可能不可以有恒常的侍奉，做一些简单的煮下食啊，或者不可以个礼拜身体承担不到个礼拜回来崇拜团契，回到的他就回。他不可以去一些很长途的旅行，那就可能简简单单有些一两日的郊游。就是按住我们身处的处境、身体的状况，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不同的生活节奏里面，仍然去享受、去活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份。传道者提出，第一，我们要慎言；第二，要勤奋；而第三个忠告呢，很实际的，是跟我们在掌权的在位者呢，要保持一些良好的关系，不要心存咒诅。传道者的忠告很实际，因为我想我们生活能够安定，跟我们治理我们的权贵呢，有很大程度的关系，大家都 很理解、很明白。我们要有智慧回应那些在上掌权的人。其实一早在第10章4节，传道者已经作了一个忠告，跟大家一起重温第10章的4节。重温10章的4节，若掌权者的怒气向你发作，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镇定能平息大过。本位就是指岗位，即是说面对掌权者发怒的时候，你仍然要紧守自己你分内应该做的事，心平气和，咁就可以免产生更大嘅祸患啦。跟住喺10章20节，传道者喺度继续去忠告落去啦。10章20节，不可咒助君王，连起义也不可；在爱室里也不可咒助妇人，因为空中的飞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嘅必述说这事。对待领袖咧，都系谨慎为妙。就算私底下咧，都唔好咧恶意去批评。我谂咧喺当时嘅社会里边咧，一啲唔合宜嘅言论可能会引嚟好多迫害啊，或者系受苦。所以传道者用一段好实际嘅警戒做结束：你小心隔墙有意啊，克制自己嘅舌头，免得闲言闲语好似只雀仔咁样传来传去。传道者话唔单止唔好口出咒诅，连起意都不可，连个心谂你都唔好咁谂啊！智慧人不要对掌权者心存敌意，要保持镇静柔顺。面对一些不理想的环境，除了要明哲保身之外， 更加重要是相信神依旧在掌权，可以驾驭一切，顺服神的旨意，接受神的安排。如果我看整个传道书的经文，你会发觉呢有些跳动的感觉，是不是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一节那里一节，有时经文的关系不容易去拿捏。我尝试整合一下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传道者似乎身处一个不是很理想的政治环境底下。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在一个不理想的掌权的环境底下，通常你的 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就算把口不骂他呢，你的心呢都在这里咒了他。跟住车，既然你都咁样求求其其，我咪你做 try， 我做十五啦，唔使咁俾心机做嘢啦，系咪 ？hea 做系咪？而家讲即系无心恋战，敷衍了事，嗬？交咗货咪算咯。我咧有位旧同学，好多年啦，一齐出去同佢食饭，佢都好嬲，佢话俾个老细即系炒咗油。咁我谂你点啊？好嬲咯！佢做 try， 我做十五，咁你即系点做咧？好离谱，我觉得佢。佢將公司嗰啲 file 呢 delete 咗幾個去。好多嗰啲 box file 㗎嘛，佢將嗰啲 label 呢掹晒出嚟，倒轉晒亂咁貼晒佢。好好玩咩？即係不過又唔係順序，我覺得。即係我哋真時會咁樣㗎，係咪？即係你係咁，我咪咁樣回應返你囉。傳道者提出嘅忠告啱啱相反呀，喺呢個時候你更加要謹慎。客观环境不好咩？唔到我哋控制。假如唔理想咩？你更加要打醒十二个精神，紧守自己嘅岗位，免得酿成更大嘅祸患。把口更加要谨慎，唔好乱咁讲嘢。你手更加要勤力，唔好去懒啊！信得过万事有神嘅掌权，有佢嘅计划。你可能唔明白，但系趁住仲有生命气息嘅时候，更加努力做我哋手应该做嘅事。就开心心享受劳碌的份啦，这个都是一个我很大的学习。通常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将我聚焦在一个难处里面，个人就会开始软弱，就没什么心机，无心乱战。今天的学习教到我们怎样在一个莫测难明的人生里面，仍然要去紧守珍惜神给我们的份。我们思想一下，咁样点可以引导我哋喺一啲难处里边，我哋点样去祈祷做回应啊？我想问下大家，当你面对日生命一啲好大嘅危机啊、难处啊、挑战嘅时候，通常你点样祈祷？向神求啲咩啊？通常第一样求梗系求咩咧？天父，求你将个难处咧攞走佢。好少少嘅就系主啊，你若愿意，加多句喺度啦，系咪吓？跟住梗系求神咧，个心其实唔愿意嘅，不过都要加噶嘛，系咪？跟住咧，求神加力，让我可以处理到呢个难处，系咪？通常都系咁祈。你有冇试过定睛喺自己身上？求神，无论我身处咩环境，无论呢个难处有冇攞走，我求我自己唔好动摇，我谨守我嘅本分，尽忠做到最好。有冇试过？即系我盼望佢哋唔系啦。如果你老细炒你油嘅时候，你第一样求嘅唔系去咒助你嘅老细，而系求，就算我好嬲都好，我尽力喺我辞职之前嗰日，尽我最大嘅能力做好我手上应该做嘅嘢。有冇试过咁样求啊？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我自己一啲少少嘅侍奉嘅生命历程啦，啲心路历程。侍奉上面遇到挑战咧，我谂呢个系即系我一早预咗一定会有噶啦。不过有时当个挑战比你预期大嘅时候呢，原来会容易乱咗阵脚。早前呢喺侍奉上面到一啲嘅即係难处，於是就即係热切喺度祷告，但我发觉客观环境呢冇乜太大嘅改变。跟住就啱年初嘅时候遇上爸爸喺加拿大安息主怀。其实爸爸即係已经年过九十，亦都即係几年前受咗浸信主多年。爸爸的离开其实本身没有带给我很大的伤痛，但是那种很浓烈的思乡情怀一直摆不低，就是很想回去加拿大跟家人在一起。跟着即是奔丧回来香港之后，我没有办法，即是人在港个心在加拿大，是很想不如回去。那排呢其实是心不在焉，无心，即是很难去很用心去服侍。有啲熟我嘅姊妹都话：，苏芬呢排好似个样牛牛地，我系啦，呢排有啲时差牛牛地。但系按住我自己 个人的领袖，我依然很清楚认定神在今日是呼召我在香港去服侍，起码今日是，将来即系我不知道啦。但系觉得我自己当时很乏力啊，咁我点算呢？神在一些场景让我想起一段以前大家可能都读过很熟的经文。路加福音里面有个比喻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要盖一座房屋的话，你先要计算一下可不可以起得成，是不是？如果你起了个地基你起不成，就人家会笑你。我在想那我怎样起下去呢？我当时我真的没什么力起下去。如果计我当时的即健康状况，我的 心情的状况，计我当时处理的客观环境，我当我起不到下去。但慢慢我发现就是，除非我将神的供应计算在里面，除非我愿意很努力去配合谨守神给我的本分，做努力做我可以做的，那我就可以继续即一路起下去。于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之前的祷告错了，我改变我祷告的方向，求主给我认清楚祂给我的本分是什么，让我无论是什么的客观环境底下，我无论环境难处在什么，我依然紧守我的本分，尽力做好我手上应该做的事。当我们面对很多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第一个通常都是说求神即是拿走个难处，合理的理所当然，合情合理。但是我发现有一样更加重要的，就是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里面，让我们凭信心依靠神谨守我们应该做的事。昨天下午举行了窝福的教会，可能部分弟兄姊妹都有出席。我们可以预期窝福的下一里路有一定的挑战，单单是个洗手间的维修已经被我们预期去面对，即是要摆上很大的人力物力。我们不可以控制跟着的事会怎样发展，有多少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求我们到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包括每一位教牧同工，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事控制不到的话，起码我们能够努力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本分，这个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回应。很多弟兄姊妹都很担心我们将来堂主会不会太辛苦，如果你怕他辛苦的，那你就为他多些祷告吧。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同工，我哪讲章写好一点，他就不用改得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就是如果我牧养的团契你们乖乖地的，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牧养我的团契，我有多些时间去即是做我其他事，帮其他的同工又分享一些，分担一些工作啦，是不是？很简单的啫，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不是什么高言大志。家里面如果有爸爸妈妈病了的，他们很小个三岁那些，可以做些什么？他又不懂煮饭洗衣服什么扫地，希望自己哭少点咯，自己玩玩自己玩咯，不要有人抱咯，已经帮助了很大的忙了，是吗？我父前面当走的路，即是有什么挑战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到每一位，我在这里即是邀请每一位，我自己做即是自我反省先啦，我们首先努力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事，这条路就即是光明很多。传道者去强调莫测难明的人生好像很灰咁，次次在这里泼冷水，哇咁咪睇落佢冇人好气馁。其实正正相反，传道者是鼓励人要在日光之下去积极把握每一个仍然有的机会，按住神给我们的处境和能力，尽力做好神给我们的份。与我们一起去互勉，我们学习在日光之下生存的智慧，在虚空的人生里面，盼望我们能够活得精彩。我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限制，我们的渺小，我们常常都在这里只懂得望着自己，想这样想那样，我们有时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看得见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作为受造物能够被安排在创造主的计划里面有份去参与当中的一些的历程，其实是最大的福气。求上主不有这个属灵的智慧，就按着上主你的安排尽忠做好你分担给我们的份，我们工作有时，我们享乐有时，求上主你与我们同在，去加添我们的力量。 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去求，阿们。